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8月30号星期二。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乌克兰反攻南部，白宫说已经影响到俄军的调度。
巴基斯坦1/3国土泡水， IMF 批准恢复融资计划援助。
美国军舰将继续穿越台湾海峡，白宫表示未来还会有稳定区域的行动。
NASA 因燃料和温控问题暂时推迟月球火箭发射。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德国总理舒尔茨29号在捷克首都布拉格查理大学发表演讲，呼吁欧盟扩大规模并改革决策机制，以减少内部纷争，加强团结，共同应对诸如俄罗斯和中国等外部挑战。舒尔茨表示支持乌克兰加入欧盟，并说在外交和税收政策方面，欧盟需要渐进改革，只需多数国家同意就可以，而不是全体一致才能通过。舒尔茨在题为《欧洲是我们的未来》的演讲中说，我们必须让我们欧洲团结的影响力更加强大，欧洲是我们的未来，而那个未来就在我们手里。舒尔茨强调德国对欧盟扩大的承诺，强调西巴尔干半岛国家、乌克兰和摩尔多瓦，甚至是格鲁吉亚，最终都应该加入欧盟集团。舒尔茨也表示，德国将在未来几个星期运送武器到基辅。他说，除了运送先进的防空设备、雷达系统或无人机之外，德国可以在强化乌克兰的大炮和防空能力上负起特别的责任。
乌克兰战争耗尽了美国某些类型的弹药库存，而五角大楼在补充弹药库方面行动缓慢，这让美国官员担心美国的军事准备可能会因弹药短缺而受到影响。过去六个月，美国向乌克兰提供了16台被称作海马斯的火箭发射器，以及几千支枪、无人机、导弹和其他设备。国防部官员说，其中大部分都直接来自美国的库存，包括弹药，这耗尽了用于应对意外威胁的库存。美国国防部向乌克兰提供的最强大武器系统包括榴弹炮，这种武器使用155毫米的弹药，可以击中几十英里以外的目标。截止到8月24号，美国军方说已经向乌克兰提供了多达 80.6 万发的155毫米弹药。美国军方没有透露今年年初时有多少发这种弹药。一名国防官员说，最近几周，美军的155毫米弹药库存已经低到令人不安的水平。这名官员说，由于美国目前没有参与任何重大的军事冲突，因此这个水平还不算危急。但他说，这不是一旦作战时军方希望看到的弹药库存水平。
国际货币基金周一批准了一项恢复巴基斯坦大规模融资计划的协议。巴基斯坦正在努力对付水患、季风暴雨引发的毁灭性洪灾，导致经济危机恶化。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巴基斯坦气候变迁部长瑞曼说，全国1/3的土地被历史性洪水淹没。据官方统计，自六月雨季以来，已经有至少1136人丧生。法新社报道，总部设在美国华府的国际货币基金将立即向巴基斯坦提供11亿美元，并且已经对这项计划规模增列5亿美元，总计大约65亿美元。此外，国际货币基金同意巴基斯坦政府的请求，把计划延长到明年六月。巴基斯坦计划与发展部长伊克巴说，可能需要5年重建，让国家恢复原状，但短期内将面临严重的粮食短缺。此外，加拿大政府周一宣布提供500万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协助巴基斯坦处理洪灾。
中共的无人机近来频繁侵扰台湾外岛，甚至多次飞到金门营区的上空拍摄，引发各界关切。中共外交部8月29号说，这不是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事。台湾外交部当天发表新闻稿驳斥说，中国古有明训，不请自来谓之贼，无论是闯空门或空中偷窥，台湾人民都不欢迎这种贼。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科比29号说，中共继续试图为他对台湾的活动建立一个新常态，包括在台湾海峡中线上航行船舶和飞行器，他们正试图升高局势到一个程度，然后让它变成一种新常态。科比说，我们不会接受这种做法， 他也再次重申，美国政策没有变，仍然遵循一中政策，不支持台湾独立，未来会持续依法协助台湾自我防卫，并捍卫美国的区域安全利益。
美国农业部周一表示，位于印第安纳州洛根斯波特的泰森食品公司猪肉加工厂已经暂停向中国出口产品。农业部说，暂停出口自8月29号起生效。农业部和泰森食品公司当天都没有说明泰森鲜肉工厂停止向中国出口产品的原因。泰森在写给路透社的声明中说，我们正在和美国农业部食品安全检疫处密切合作，以确保我们生产的所有食品完全符合政府的安全要求。我们确信自家产品安全无虞，也希望美国和中国政府之间的磋商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为了防堵 COVID-19 疫情，中国先前曾禁止从德国国家的肉品加工厂进口肉类。大多数的全球卫生机构都说，病毒通过物体表面传播的风险很低。2020年，泰森鲜肉工厂拥有超过2200名员工，每天生产300万磅的猪肉产品。
美联储将在明年推出一个被期待已久的更快速的支付系统。官员们说，这将使过时的基础设施实现现代化，并确保近乎及时的支付得到广泛应用。新系统将使得账单支付、工资支票和其他常见的消费者或企业转账能够快速、全天候地进行，改变现有系统在周末关闭，有时需要几天才能获得资金的状况。去年，这些传统系统处理了超过290亿笔付款，价值接近73兆美元。这种美联储系统还将和一些大型银行在2017年建立和推出的另一个实时网络竞争。这个实时网络处理的支付量要小得多。美联储曾经说，这个名叫 FedNow 的系统将为市场提供第二个选择，从而减少成本、提高效率，并降低金融系统的脆弱性。这可能对一些不愿使用大型银行系统的较小规模银行具有一定的吸引力。跟另一种系统一样，美联储的系统收取的费用仅足以收回成本。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军舰将继续穿越台湾海峡，白宫说未来还会有稳定区域的行动，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 The Verge 网站29号报道，法庭文件显示，马斯克传唤推特吹哨人、推特前安全主管佩特扎特科，向他索要跟垃圾账户、安全漏洞、隐藏安全弱点、非法活动有关的文件和通信记录。扎特科将在9月9号接受跟传票有关的质询。马斯克曾经说，他之所以放弃交易，主要是因为推特误导自己和监管机构，给出的垃圾账户、机器人账户的数据并不真实。扎特科在7月份向联邦监管机构提交的一份披露文件中，就推特的网络安全政策提出了一系列爆炸性指控，其中包括推特对马斯克就机器人账号问题撒谎。扎特科披露，推特使用了一种被称为可货币化每日活跃用户的不透明指标，因此推特上的垃圾账号和机器人的真实数量可能明显高于公司所说的 5%。 另外，扎特科还说，这家社交媒体巨头存在重大的安全缺陷，威胁到平台上的隐私和更广泛的国家安全。
周一，日本汽车巨头本田和韩国电池制造商 LG 宣布成立合资企业，并将投资44亿美元在美国设立电动车电池厂。加州政府上周规定，自2035年开始销售的所有新车都必须符合零排放标准，预料美国其他的州也将效仿。本田和 LG 随即做出这项决定。这两间公司通过联合声明说，美国的新工厂预计在明年开始兴建，目标是在2025年底前大规模生产先进的锂离子电池。今年稍早，本田也宣布计划在未来10年内投资近400亿美元发展电动车技术，因为公司正致力于把销售从传统汽车转向电动汽车。本田计划在2030年前推出30款电动车，年产量超过200万辆， 目标是在2040年前让电动车和燃料电池汽车销量占比达到 100%。
SpaceX CEO 马斯克周一在挪威举行的一场能源会议上说，他目前主要专注于两件事，一个是把 SpaceX 的星际飞船送入轨道，二是广泛推出自动驾驶技术。他的目标是在年底前准备好自动驾驶技术，并在美国甚至是欧洲广泛发布。马斯克补充说，这还要取决于监管部门的批准。星际飞船是 SpaceX 的新一代运载火箭，它的最终目标是取代当前的主力火箭猎鹰9号，执行货运任务，最终将搭载宇航员前往月球和火星。按照计划，星际飞船将在2022年进行首次轨道发射。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由于美国宇航局之前经历了一系列燃油外漏和发动机温控问题，周一叫停了预定当天发射的 Artemis 登月计划，并强调要做更完善的检查，以确定没有任何差错。请听报道。
美国宇航局周一推迟了阿提米斯登月计划的第一号任务。该计划原本定于美东时间29号上午8点33分启动，并搭载新一代载人太空船猎户座前往月球做环绕飞行以进行各种测试。美国宇航局纳尔逊周一针对推迟计划时强调，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机器，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所有这些事情都必须有效工作才能进行，因此我们在没有问题之前不会进行发射。此前，美国宇航局无法把一部助推火箭发动机的温度降到适当的程度，这个过程要求通过发动机保持在零下217摄氏度的液态氢。工程师们虽然尝试了几个解决方法，但都没有成功。美国宇航局周一早些时候也处理了因雷雨穿过佛罗里达州东南部发射场地附近而造成的影响，以及在加注燃料作业时发现的一个外漏所造成的拖延。如果这些困难得到解决，美国宇航局可能会在本周五试图再次发射。而这一个首轮发射属于美国宇航局阿提米斯登月计划的第一号任务。该任务将借由太空发射系统 SLS 火箭首度发射升空。这一火箭被美国宇航局誉为人类有史以来最强大的火箭。根据美国宇航局表示，在阿提米斯一号任务期间，猎户座只会再有一具假人，其功能是测试猎户座成员生存系统能否发挥作用。阿提米斯二号任务则要到2024年才启动，猎户座会搭载四名太空人进入月球轨道，而三号任务将定于2025年，届时猎户座才会将太空人真正的重返月球表面，也就是继1972年阿波罗17号任务后的首个载人登陆月球计划。此后，美国宇航局预计会在2026年执行阿提米斯第四号任务，并将与加拿大、日本合作，在月球轨道完成建设一个月球门户太空站，以便人类进行更深入的太空探索。当前，月球已经成为各国太空科研领域的必争之地，包括中共当局此前已完成三项探月任务，印度和以色列等非营利组织也在2019年派出登陆器，尽管以坠毁失败告终，而韩国的月球轨道探测器在今年8月份刚刚发射升空，日本太空公司 iSpace 也预定在年底前发射一枚登陆器到月球。美国宇航局强调，这些都是我们会关注的事情，同时我们也希望能够在往返太阳系之间能开启人类太空探索的下一个章节。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美国28号派遣两艘军舰通过台湾海峡，白宫发言人让皮埃尔29号说，未来几天到几个月，美方还会以部署和演练来回应中共破坏稳定的挑衅行为，希望把西太平洋的局势导向稳定。另外，据媒体报道，拜登政府还计划要求国会批准估计规模11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请听报道。
美国媒体 Political 29号引述三名消息人士报道，拜登政府计划正式要求美国国会通过一项估计达到11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 其中包含60枚反舰导弹以及100枚空对空导弹。几周前，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并谴责中共试图孤立并威吓台湾。为了回应佩洛西的访问，中共在台湾周边发动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军事演习，包括首次发射导弹飞越台湾本岛。美国28号派遣两艘军舰通过台湾海峡。美国第七舰队周末在声明中说，切斯劳威尔号和安提坦号根据国际法适用公海航行和飞越自由的水域例行通过台湾海峡。声明说，两艘军舰通过的台湾海峡的一处走廊位于任何沿海国领海以外。美国军舰通过台湾海峡表明美方对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承诺，美军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方飞行、航行和行动。白宫发言人皮埃尔29号在例行简报会上表示，美方是例行性穿越台海，符合国际法，也展现美国致力维系自由开放的印太区域。皮埃尔预告，你们在未来的几日、几周和几个月都会见到我们的存在、姿态和演习，以应对中国的挑衅及破坏稳定的行为。我们的想法是要引导西太平洋地区迈向更大的稳定。他说，这无关美中关系，而是为了台湾及区域的最佳利益。他重申，美国对台政策数十年来始终如一，跨越历任政府，美国仍致力遵循一个中国政策，未来会持续依循这项政策，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方飞行、航行与执行任务，包括飞越及穿越台海。美国致力这么做，也致力捍卫这区域。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乌克兰武装部队传出已经在乌克兰南部战线发起反攻。美国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科比29号说，不论乌克兰军队最近一次反攻的规模范围如何，乌克兰军队已经对俄罗斯的军事能力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请听报道。
乌克兰南部军区指挥部29号表示，乌军已在南部地区展开等待已久的反攻。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科比表示，由于先前有消息传出，乌军可能会更加频繁地在南部进攻，使得俄军不得不从乌东转移资源部队到南部，借此应对乌克兰所造成的反攻威胁。科比认为，俄军目前正面临人力短缺问题，而且对于乌军来说，继续向俄军进攻的想法并不是新鲜事。乌军向乌克兰境内俄军发起攻势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包括在战争初期的基辅周边战事就是。针对乌克兰军队反攻，俄罗斯方面29号承认乌军的确在南部发起反攻。俄罗斯国防部在一份声明中指出，乌军试图从三个方向朝向尼古拉耶夫和赫尔松进攻，但俄军积极防御使得乌军损失惨重。国际原子能总署署长格罗西表示，总署代表团29号启程前往乌克兰扎波罗热核电厂，本周稍后抵达。国际原子能总署在另一则推文中表示，代表团将评估核电厂实际受损程度以及核电厂内人员的工作情况，以判断安全和维安系统的功能性，同时也将执行紧急防护活动，指的是持续追踪核材料的动向。俄罗斯在今年2月24日入侵乌克兰已经满半年，但俄罗斯总统普京似乎没有停战的打算，他甚至在25号签署一项增兵令，要从明年起从目前的190万人增加到204万人。部分专家担心，如果战事延续到冬天，欧洲对天然气等能源需求增加，俄罗斯会以此为威胁，为世界各国带来新一波冲击。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调查显示美国企业对在华经营的信心跌到新低。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8月30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乌军收复赫尔松周边的6座村庄。
所罗门群岛正式通知禁止美国军舰靠港。
美国政府将暂停免费提供家用新冠快筛试剂盒的项目。
全球干旱和洪灾频传，到2050年灾损恐怕高达168兆。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俄罗斯出兵侵略乌克兰，乌克兰武装部队现在对乌克兰南部区域发起反攻。有消息指出，乌军的反攻取得了重大进展，一口气收复了六个村庄。俄罗斯社交媒体 Telegram 说，当地的俄罗斯军队目前处于混乱状态。乌军卡霍夫卡特遣部队稍早发布了一段视频，宣布乌军在赫尔松州突破了俄军的第一道防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29号晚上的每日例行谈话中提到，他不会公布乌军的行动细节，大家只要知道乌军一定会把俄军赶出乌克兰国境就够了。泽连斯基强调，乌克兰正在收复国土，从哈尔科夫、顿涅茨克、扎波罗热、赫尔松、克里米亚，甚至是黑海和亚速海水域，从蛇岛到克赤海峡都是乌克兰的国土。泽连斯基说，这场战争从俄罗斯占领克里米亚，企图夺取顿巴斯地区开始，必须在这两个地方做个了断，收复克里米亚和顿巴斯，让乌军抵达乌克兰的国境线。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对美国之音说，美国星期一收到正式通知，所罗门群岛政府在更新程序期间暂停所有海军访问。不过，美国海军医疗舰仁慈号已经停靠在所罗门群岛的首都霍尼亚拉。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说，禁令不会阻止美国海军仁慈号以及澳大利亚和日本合作伙伴在所罗门群岛开始为期两周的人道主义任务，因为仁慈号是一艘医疗船，在禁令实施前就获得了外交许可。据当地媒体报道，仁慈号将在8月30号开始为病人看病。所罗门群岛5月份和中共签下安全协议，将允许中共军舰停靠补给，引发区域国家忧虑，跟美国的关系也因此陷入紧绷。海军陆战队的巡逻舰亨利号原本排定在所罗门例行停靠补给，但所罗门政府没有回应美国政府提出亨利号在霍尼亚拉加油补给的外交申请，最终亨利号改为停靠巴布亚新几内亚。 C-Wave 在8月23号的推特上说，英国军舰斯佩号也被拒绝进入所罗门群岛。
捷克贸工部长希克拉29号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导致整个欧洲的能源价格飞涨，欧盟各国能源部长将在9月9号召开紧急会议讨论解决方案。莫斯科攻击乌克兰后，由27个国家组成的欧盟正试图摆脱对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供应的依赖，供应减少以及对未来的焦虑引发全欧洲能源价格飞涨。26号德国和法国的电价都创下纪录，德国提前一年合约价格飙升到每兆瓦时995欧元，法国则飙升到每兆瓦时超过1100欧元，去年两国每兆瓦时的价格都是85欧元。欧盟执委会计划在今年把欧盟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减少三分之二，并在2030年前结束对俄罗斯燃料供应的需求。另外，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将于9月8号在德国拉姆施泰因空军基地跟其他盟国的防长会面，讨论支持乌克兰对抗俄罗斯的战争。美国驻欧洲和非洲空军说，这次乌克兰任务联系小组面对面会议，参加会议的还将包括高级军事官员。
中美两国政府已经就美国会计监管机构检查设在中国的审计机构相关事宜达成协议，为未来一个长达几个月的程序奠定了基础。这个程序可能会避免很多中国公司被从美国证券交易所摘牌。这项协议是为期几个月磋商的成果。先前，美中两国监管机构围绕在纽约上市的中国公司审计工作底稿问题已经僵持了10年。在美中两国因贸易、人权等问题陷入分歧之际，这份协议的达成似乎标志着中国政府做出罕见的让步。根据这份协议，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的检查人员将可以前往香港或中国内地进行检查。美国的监管机构说，预计美方检查人员将在9月中旬前抵达。官员们提醒说，这些检查人员必须迅速展开工作， 在今年年底前完成对中国是否遵守了美国法规的评估。
美国联邦政府计划在本周暂停向美国家庭免费配送家用新冠快筛试剂盒的项目。提供下单的联邦网站 covidtest.gov 上的一篇文章说，周五起将暂停提供。通过这个项目下单家用新冠快筛试剂盒，因为国会还没有提供额外资金来补充美国的快筛库存。拜登政府已经敦促国会为新冠疫苗加强针治疗和检测批准几十亿美元的额外资金。参议员们虽然磋商了一项两党支出协议，将把100亿美元资金挪用到新冠项目，但这项协议目前被搁置。 covidtest.gov 网站将在9月2号前继续接受免费家用新冠快筛试剂盒的下单。
今年大雨引发多国洪灾，淹没中国、韩国的城市，扰乱了印度的供水供电，同时欧洲则面临干旱，冲击农业收成。29号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到2050年，全球最大的那些经济体日益严重的干旱、洪水和风暴，可能给全球经济造成 5.6 兆美元的损失。路透社报道，根据灾害流行病学研究中心建立的国家灾害资料库的数据，去年极端干旱、洪灾和风暴导致全球损失超过2240亿美元。工程环境咨询公司 GHD 的报告警告，随着气候变化加剧未来几十年的降雨、洪水和干旱，灾害带来的成本将飙升。在全球经济最重要的五个产业中，制造和分销将受到灾害最严重的影响，损失将高达 4.2 兆美元。因为缺水可能扰乱生产，而暴风雨和洪水会破坏基础设施和库存。到2050年，易受干旱和极端降雨影响的农业部门则可能损失3320亿美元。其他面临重要挑战的产业是零售、金融和能源。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调查显示，美国企业对在华经营的信心跌到新低，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 YouTube 首席商务官罗伯特金奇尔周一宣布，他将离开这家美国主流社交视频平台。此前他在这家公司已经工作了12年多。金奇尔于2010年第三季度加入谷歌旗下的这家视频平台，此前他在 Netflix 担任了近8年的内容副总裁。在金奇尔的领导下，YouTube 在音乐、传统媒体和科技领域建立了新的合作伙伴关系。谷歌全球客户解决方案总裁玛丽·埃伦科将在10月初接任 YouTube 首席商务官一职。金奇尔将暂时留在 YouTube 以帮助过渡。即将上任的玛丽·埃伦科自2012年以来一直在谷歌工作，从2017年初以来一直担任谷歌全球客户解决方案总裁。在加入谷歌之前，他是麦肯锡的合伙人。
澳大利亚监管机构29号向脸书母公司 Meta、 苹果公司和微软公司发出法律信函，要求他们分享平台打击虐待儿童材料的策略，否则将面临巨额罚款。监管机构利用1月份生效的法律，迫使科技巨头们披露他们在28天内采取的检测和删除虐待儿童材料的措施，否则将面临每天55万5千澳元的罚款。自去年以来，澳大利亚对大型科技公司采取了强硬的监管措施，不光要求他们向媒体机构付费，还强制科技巨头交出发布诽谤性材料的匿名账户的详细信息。互联网公司在世界各地都面临着监管压力，他们被要求在不侵犯用户隐私的情况下，监测加密信息和流媒体服务中的虐待儿童材料。微软公司发言人说，公司已经收到法律信，并计划在28天内作出回应。
美国陆军本周贴出公告，将招募国家黑客，以执行防御外国黑客的攻击和防卫任务。美国陆军的网页指出，21世纪的战争已经转移到网络，恶意网络流量、复杂的钓鱼攻击、病毒和其他虚拟攻击，正在对美国的关键基础架构和民众安全产生直接威胁。美国陆军征求的人才包括网络和电子战官、网络作战官、密码情报分析师、网络防卫员以及网络作战专员， 网络和电子战官是网络防卫及整合的首要人物，负责协调电子攻击和防卫任务，并提供电子作战支援。网络作战官主要面对敌人的行动执行攻击。已有理工科系学位，而且限制为网络专业的人士，如果加入美军，可以申请成为军官，按照他们的程序撰写和分析经历而定。军职可以从少尉起跳，最高到上校，而且获得相应的额外待遇。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司法部周一在一份法庭文件中宣布，他们已经审查了从美国前总统川普的海湖庄园查获的文件。共和党资深议员格雷厄姆警告说，如果川普被起诉，将引发街头骚乱。请听报道。
《华尔街日报》近日对司法部公布的删减过的宣誓书发表评论文章说，这份38页经司法部编辑的涂黑了近20页的文件，可能包含一些未公开的重磅炸弹，而公布的内容只谴责了川普处理这些文件不当，只字媒体 FBI 提到的所谓核威胁，也没有其他罪名被指出。对此，川普周一呼吁 FBI 中勇敢而爱国的探员要站出来反击腐败，让美国再次伟大。美国司法部表示，他们将在单独的文件中提供更多信息，但表示在法院上周六发布初步命令任命一名特别主事官审查文件之前，司法部的特权审查小组就已经审查了这些文件。司法部还表示，他们和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目前正在促进对根据查获的材料进行分类审查，并且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还在领导情报界评估，将因这些材料的披露而产生对国家安全的潜在风险。川普的律师要求任命一名特别主事官来审阅被收缴的材料。联邦地区法院法官艾琳·坎农，他倾向于批准他的请求，但要等待周四的进一步听证后再做裁定。坎农法官命令司法部提供密封的更详细的物品清单，详细说明2022年8月8日根据执行的搜查令没收的所有物品。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林塞·格雷沃姆周日警告说，如果川普因处理机密材料问题而被起诉，将引发街头骚乱。川普的团队表示，政府决定在11月中期选举前几个月进行突击搜查，是旨在削弱共和党领袖川普总统的政治算计。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昨天公布的对会员企业的调查结果显示，美国企业对在华经营的信心跌到新低，主要是由于中共政府坚持严格的防疫策略，并突然采取封控。今年的调查中，有 21% 的受访企业表示，对未来5年中国的商业前景感到悲观或有些悲观。请听报道。
根据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周一发布的一项年度最新调查表示，中共的疫情防控政策已经成为美国在华公司面临的首要挑战，超过之前连续4年被列为头号关切的中美关系。随着包括制造中心和热门旅游景点在内的许多中国城市发现新疫情后，中国多地7月份实施封锁措施，导致企业停止运营风险增加。同时，也由于封控措施可能再次迫使企业中断部分运营，加之政府的局部管控措施对消费需求带来的影响，都削弱了美国企业对营商环境的信心。发布调查报告的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共有117家会员企业，于今年6月开展本年度中国商业环境调查。大部分受访企业都已在中国经营20年以上，而且是总部位于美国的大型跨国企业。根据调查列出的美企在华运营面临的10大挑战排序，第一位是疫情封控带来的企业关停，再者是中美关系，三是疫情封控带来的旅行限制，第四是中共对数据、个人信息和网络安全规则的规定，第五是运营成本的上升，第六是中美技术脱钩，最后几项则是与中国本土企业的竞争、产业政策、在华采购政策和知识产权保护。调查报告显示，今年排名前3大挑战中，有2个都与中共疫情防控政策有关。在过去的2年半的时间里，大部分在美国的高管、 都没有到中国来视察企业、访问员工和客户，这进一步加深了企业对市场运营环境的担忧。此外，有 87% 的企业反映公司业务受到中美紧张局势的影响，这一数字创下了历史新高。而这一情况也持续贯穿了几届美国政府，也意味着中美间的紧张关系是长期的，而且有难以逆转的趋势。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如果您想重新收听或者想了解更多的内容，欢迎您使用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其中还增加了直播功能和主持人现场互动环节。
下载方法是在 App Store 或 Play Store 中搜索希望调频就可以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